在网络上进行崇拜和祷告。现在呢，我们可以实体的聚集在这里，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为此，我们也要献上感恩。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我们教会的电钢琴啊，音质变好了。今天尼克姊妹啊，好像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啊。他一直对教会的音乐施工呢是很有负担的，所以呢，他就特地的为教会奉献了这一台新的电钢琴。所以呢，在此呢，我们真的很感谢啊，李克姊妹还有这样子的爱心。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主日所选取的诗歌呢，都是蛮有挑战性的啊。所以呢，大家在唱诗的时候不要只看 PPT， 大家也要看看歌谱。那么在我们的桌椅底下呢，也有纸质版的诗歌本啊，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里面也有我们的崇拜流程和歌谱，大家用心来唱，将我们最好的歌声来奉献给我们的上帝。那么按照我们教会的礼仪年历呢，今天呢是显现期的最后一个主日，哇，从下一个礼拜开始，应该从这周三开始就进入了大灾期了啊。这个主日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登山变相主日。这个是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山上向他的门徒来彰显他的辉煌，彰显他的荣光。当门徒们看到基督他荣耀光辉的时候呢，他们不禁地说道：主，我们在这里真好。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在教会的公共崇拜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祷告的时候，我们与主有相遇，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耶稣邀请他的门徒来到山上，不是要让他们永远的待在那里，而是要差遣他们下山去行做福音的工作。那么我们享受各样属灵的甜蜜和美好，也是为了我们在地上能够更好的完成上帝所交托我们的使命。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同安静默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第706首《你信实和广大》。
天不真实，你永远不 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若非圣洁，怎么能够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圣经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让我们在信实而圣洁的上帝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来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和软弱，并且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牺牲来恳求他的赦免。让我们一同安静默祷。我们一同来诵念悔罪祷文。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常常得罪了你，当做的事没有去做，不当做的事反而去做。我们没有尽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现在我们痛心懊悔，求你怜悯我们，因着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饶恕我们，使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于你的圣名。阿们。
请听上帝的话语。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上帝极为宝贵的应许。感谢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无论如何怎样来谦卑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所有的过犯，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更是没有丝毫的能力来获得他的怜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是不配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领受他赦罪的应许，完全是在乎于他的恩典。因我们还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他首先在我们身上施行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才能够回转来归向他。因此让我们将荣耀和颂赞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唱荣耀颂。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尔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各位请坐。让我们一同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在以赛亚书的43章的第1节到第7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念双数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
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
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就是凡称我为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过去的经历的那一年，真的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瘟疫的恐慌，我们经历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经历了教会从实体聚会到网络聚会，再回到实体聚会的经历。在如今还有不少的教会，他们只能够在网上进行崇拜，而我们当中的有一些的肢体，在过去的一年里真的是经历了很大的苦难和人生的变故。真感谢主，靠着他的保守和引领，这一切都走过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一首诗歌呢，非常特别。这首诗歌呢，是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在1944年的12月底，为即将来到的新年所写的。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是在监狱里面，他已经经历了不少的苦难和折磨，但是他仍然对上帝一直以来的带领充满着感恩，并且他也深知，上帝的真理必然会得胜。这首诗歌呢，是他人生当中的最后的一首诗歌，因为在1945年的4月份，他就死在了纳粹的枪下。我们所唱的呢，这个是以前台神的前的院长林洪信牧师根据潘赫华他德语的原文所翻译的。我不觉得这首诗歌翻译的非常的完美，但是他已经竭尽他的全力来表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让我们用默想的心来唱诵这首诗歌。 们一同来祷告。感谢慈悲的天父上帝，春夏秋冬交替运行，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一直保守和看顾。你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与罪孽来报应我们，更没有任凭你的怒气临到我们身上，反而时常向我们施行恩惠，为要在这万有当中来彰显你的慈爱和荣美。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慈悲的父神，你更是拯救我们的主宰。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这些从前远离你与你为敌的人，现在可以称为你的儿女，可以站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在这冬天结束万物复苏的日子里，我们深深的知道宇宙万有的运行都在你的护理掌管当中的，你的权柄和能力永远常在。虽然我们在地上会经历不同的试炼和挑战，会面对各样的遭遇及苦难，但是你依然掌权，你实在是我们的盼望所在，是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所以当我们的内心远离你，我们不敬畏你，不尊你为大的时候，求你怜悯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你，使我们的内心唯独依靠仰望你，好让你能够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之上。天父上帝，也恳求你能够除去我们各样的自私，各样的贪婪、嫉妒和怨恨，求你来破碎我们心中各样的偶像，来塑造我们，使我们得以成为你独生爱子的样式，用圣洁和公义来荣耀你的尊名。感谢慈悲天父上帝的怜悯，当我们还能够在这里聚集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把那些因为各样原因而无法参与敬拜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因为政府以疫情的理由而停止聚会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怜悯他们，来保守他们，供应他们所需用的一切。在这个世上，电影院可以开放，这餐馆可以运营，这补习班也照常的运作，唯有宗教场所却被疫情的理由所累积。天父上帝，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有一颗温柔忍耐的心，使我们也能够甘愿效法耶稣基督，来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一切软弱的、患病的以及遭遇患难的弟兄姊妹，都求你保守看顾，也恳请你能够怜悯今天在网络上和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同蒙你的恩典，同得圣灵的引领。我们也把我们当中的孩童交托仰望给你，求你来眷顾怜悯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感谢天父上帝，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门。
接下来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呢由张聪牧师为我们带来信息的分享，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23节，题目呢是在上帝恩召上的指望。
好，我们一起先简单的祷告吧。今天来的人很多，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诚心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你的同在，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边，让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你， 也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赐下知识，赐下智慧，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你给我们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何等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邀请你们打开到以弗所书的一章15到23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1章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示的名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持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神的话语。周五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其实几周以前我已经把题目发给我们教会的有关的长老执事们啊，但我觉得你们上周应该报告的题目应该不是这个题目。我在准备的时候，大年初一啊，突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拉维撒加利亚啊，他的一个调查报告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当时正好发布，这个白头发的老爷爷，另外那个白头发的老爷爷叫大卫鲍森啊，他们俩都是在去年7月份左右去世的，两个人去世的时间相差2天。然后去年我们还有几位其实德高望重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去世，很多人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说整个的信仰的沉船其实放到了新的一代那儿。这些人在捍卫福音真理，捍卫圣经无误，捍卫我们基本的福音派的基本的信仰的时候，曾经竭尽一切的能力去做。所以去年他们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全网包括中国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在哀悼这些属灵的伟人的这个所，就是他们的去世，然后在思想我们下一代要做的事情。那但是呢，从10月份开始，这个拉维撒加利亚的机构开始调查他的若干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说他在这种行为上的不端，所以他们雇了一个第三方的律师事务所来对他进行调查，因为有人说他的机构开了2个叫什么，就是这种 SPA 就是按摩疗养这种机构，然后呢说他在里边有各种行为不端，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调查。所以大年初一的时候这个调查报告正式出来，上面写的是就是比人家留言说他的情况更严重，包括有属灵虐待，包括有强奸等等罪行都在里边，整个的 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人在整个的服侍大概40到50年的这个服侍的时间，然后帮助了很多很多人建立他们的信仰，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护教学家，从理性上面来维护我们信仰的沉船和正统啊，但是私下里面他长期跟很多很多的这个他的员工下边的这个按摩院的女员工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行为不端，去虐待人家，甚至于包括有强奸在里边，所以非常失望，可以说整个的事情非常失望。整个一年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发生啊！我是做神学翻译，在翻译上面其实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啊！但去年其实说实在话，真的也是，这你可能觉得很多地方是很失望的。我们有一些项目，就当你上一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你翻译一本难的书，然后你看到有一个有潜力的译者。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挣扎，在翻译，他翻到一半，然后他说：“哎，对不起，艾迪，这个书太难了。然后呢，出版机构付给我的酬金太少了，所以我转行了。”有一位最近，其实就是我们教会在支持的那本书，就是那个《Redeem Science》啊，有一位非常好的译者，他学地球物理学的研究生，然后他一直在翻译的行业，就是为。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的学者们写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发到 Science 上去了，就类似这样，他在为这些学者们就是不懂英语的人然后翻译他们的科研论文，然后发到，然后所以他有很好的科学功底，然后他在这个行业里边他也在为这个 Redeem Science 在做一些翻译和编辑的这种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做的翻译基本上无可挑剔。但是一个月以前他就告诉我，他说 Eddie 对不起，最近我没办法再从事这个项目了，我转行了，我无法在翻译行业再继续坚持下去了，我去卖地球物理这个科研设备去了。就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就真正有潜力然后非常非常好的有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下去的人都走了，就一个个的都走了，我们给他一个项目然后做到一半他就离开了，无法坚持下去，因为这个行业有可能太难。然后同时所以有读者又告诉我说，哎 Eddie 你看这个人翻译的怎么样，然后就出了一个大的笑话，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是中马田写的《以弗所书》，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本书的一个翻译，然后里边谈到一个词叫 Papist， 天主教教皇是 Pop 啊，所以 Pap P-A 说 Papist 是天主教徒的意思，是路德或者是加尔文那个时代就是一种稍微有点贬低性的说天主教徒的，说你们是教皇一党的，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这位著名的译者，非常著名的译者，把它翻译成了 Baptist， 于是他创造了这个，就是在宗教改革，在这个浸信会还没出来之前，他就把浸信会弄出来。他说路德毕生精力反抗浸信会。OK， 这样的书，然后以一个著名的美国的出版社的方式出出来，然后是一个著名的作者中马田写的，然后引用了路德。马丁路的原文，然后这位译者把它翻译成路德毕生精力在反抗浸信会，然后越过了编辑，越过了审教的所有的眼睛，然后就堂而皇之的印刷了，然后卖出来了。然后我有一个读者朋友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博士，他非常尊重翻译的版权，所以他从海外买了这个书的原版，然后拿来读，读了以后他就把那句话勾出来，他说 Eddie 你看看这个翻译的对不对。我就其实真的很失望，真的你会觉得很失望。因为这位译者是谁，是赵天恩牧师的太太，他的赵天恩牧师的父亲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改革中的这个前辈的牧师，翻译了很多书啊，所以我就跟这个在狱委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别提他的名字，他说你提了以后你就社会性死亡了。OK， 所以我在那儿想了很久，我说到底要不要说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说？你在好的牧者、好的译者在不停的在离开这个行业，然后也许有些译者他本来没有这个基础或者没有这个准备或者没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他们却可以翻译几千页的这么厚的书在那儿出版。所以我们会面临这样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然后你们会看到网上对这位 Ravi Zacharias 对他的这种失望之情，对他的这种失望之情，有很多人说我的心很痛，或者说我觉得非常失望，我们如何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有些人说所有的福音派 Hey Evangelicals， 你们当有人来向教会的长老投诉说其他的领袖有问题的时候，你们要相信那位弱者，你们要相信那位有极大的勇气来的。就像我们在 Me Too 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上的失望的情况，当你们面临弱者投诉强者的时候，没有权势的人在投诉那个有权有势的人的时候，你们真的得好好的思考你们要站在什么方向。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态势在谈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有一个朋友昨天他是在中国做宣教做了20年然后回到美国去的啊，这样的一个朋友，他的留言也是，他看我发这些东西，他的留言也是，他非常失望，美国人非常失望，非常的意外，非常的伤感。所以我临时把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或者说不是讲到的题目，或者方向略微有点调整，我想谈的是一个新约里面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主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新约里边有这么多的经文都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题目，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就是你当你看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它反复不断的在重复的题目。新约里边有上20条30个地方它都涉及到这个经文，典型的是今天的以弗所书的1章的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还有包括像林前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谈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所以以弗所书的表述是这样，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什么信从主耶稣，然后呢亲爱众信徒，所以他说我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愿神赐给你们知识智慧，愿圣灵开启你们，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所以你们会看到新约里边若干处经文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他是说盼望，有的时候他说的是指望，有的时候他谈的是忍耐，有的时候谈的是坚持到最后。但是始终就这三个东西很多时候它是连在一起，而且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边，这是神希望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我们如何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的时候，我们如何在面对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各样的为难、各种各样的艰辛，或者有各种各样的麻烦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间要结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就事情是不断的在发生的，不可能哪天是没有事情发生的，我们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不一样的绝望的事情要来到我们中间。但是神的旨意是，他希望我们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上可以借着这样的事情可以成长，这才是神的旨意。就大家可以思想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这个事情本身，不是神把这件事情带到我们生命中间的目的。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按照这个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对吧？是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祷告是不是你的目的？或者说你新年立志要把圣经读一遍，这个构不构成你的人生的目的？显然它不是一个目的，对吧？祷告本身成其为目的吗？有些人夸耀自己说，我一辈子读了50遍圣经或者100遍圣经，这个会成为他的人生目标吗？他追求的是否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你都可以称之为是什么？信仰的手段，或者说领受恩典的手段。但是我们同样的发生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每件事情，你面对一个很复杂的决策，你面对一个很复杂的选择，大年初三我要不要到教会来坐着，像类似这样的选择的时候，这个选择本身不是他的目的，你并不因为这个选择本身而变得更好或者更差，或者在神的眼中变得如何蒙他的悦纳或者不蒙他的悦纳。他将这样的事情或者选择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是为着什么目的？所以新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里面。这是我的老师一个个的经文去读下来，把新约完全读一遍，说我要找这个里面关于他谈到信望爱这三个概念连在一起的经文是哪些。所以他给出来的列表，神愿意我们借着每件事情，你的信心可以成长，你的盼望可以成长，你的爱可以成长。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说，我听见你们为你们高兴是什么？为你们感谢神的是什么？你们的信心有成长，你们信从了主耶稣，你们在亲爱众信徒。于是呢，我也祷告你们在神的恩召中间，因着福音的知识可以有更大的盼望在里面。所以祷告或者读经，它本身并非是我们的目的。当你祷告或者读经的时候，我劝勉大家，我们思想，就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的信心是如何成长的，我怎么样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我可以更亲爱其他的人，我的邻舍，其他的圣徒们。当你服侍的时候，同样的服侍，或者说包括你领诗或者站讲台，或者在教会里边做词汇的事工，或者在带领小组的分享，或者开放你的家庭的时候，这些服侍并不构成你所做的这一切本身的目的。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愿意我们的信心，愿意我们的 盼望、愿意我们的爱心可以更好的成长。同样的，我们做宣教，它也只是一个手段，宣教本身并不构成最终的目的。所以 John Piper 说什么？说因为全世界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他们在主日的时候还没有来敬拜神，因此呢，宣教才成为一种必要。所以他说 Missions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hurch， 宣教并非是什么教会终极的目标，你不是为着宣教而存在的，而崇拜是他的目标，对吧？ Worship is 崇拜是教会的目标，崇拜是万民受造的目标。所以宣教的存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还有人还不认识神，还没有来崇拜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宣告，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福音。Mission is not the ultimate goal。 所以我们思考，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说，对我们教会的生活都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上，神让我们在 这个世上短暂的生活，然后把我们迎接到天国去，永远的摆放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短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来面对各样的如此的失望或者挑战？所以神的目标是让我们在信心、在盼望、在爱上面有所成长，但他用什么手段？说起来好像一个循环一样，他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回应，或者更有爱心的去爱，或者更有盼望的去应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像一个循环，你如果更多的充满信心、爱心和盼望之心，你的心意是如此，那么你在行为上你可以更多的行出或者见证出你的信心、你的盼望和爱。同时如果我们更多的以信心去回应，与盼望去回答，以爱心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或者为难的人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和盼望能够更多的成长和充满。所以很简单，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大力士你怎么做？或者如果你想健身你怎么做？你去举重，对吧？你去健身房。但是健身房去举哑铃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你说我的目标就是每天要举20分钟的哑铃，或者在跑步机上跑1个小时，那个是否构成你的目标？并非是你的目标，对吧？你去健身房去流汗、去辛苦、去使劲的举哑铃的时候是要干什么？你显然是希望练你的肌肉，那你肌肉练好了要干什么？你显然是更健康的来面对你身边的一切，对吧？你能够更有力的来在你的生活中间来应付各样的挑战。所以健身本身不构成你的目的，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这样的健身的活动的话，你并不能够维持一个很好的健康。同样的，属灵上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当你的事情到你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思想，神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这样的一件事放到我的面前来，它意味着什么？我如何去回应它？我需要去思想，我需要简单的祷告。所以求你让我在回应的时候是以信心在回应，让我在回答的时候是充满盼望的回答。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在网上是经常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当你写文章的时候，或者说当你要发表什么意见的时候，我的观点总是说你写的东西一定是要冒犯人的， 如果你写的东西都是大家在鼓掌的东西，你没必要写的，对吧？如果我每次都写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的那些话，我不如每次都发表使徒信经。那我如果每次都发表使徒信经，为什么？或者说有些人就每次都在网上，就是他就做个卡片，对吧？然后就是一段经文，然后他就发到网上啊，那是好啊，对呀、啊，你也没错，你就每次都发了一段经文，但这个东西有意思吗？如果你每天都在一个群里面，就在教会群里面，你就每天我就发一段经文，然后我就表明我的这个生命很好，你们都不发，对吧？我就天天都发，而且我坚持发，一年发了365次，我是否就构成一个生命好的征兆？有的时候我是特别烦这种人，我真的有点烦，因为就是你觉得你推一个公众号，你说这个公众号如果真的好，那么你推一两次，我们看到了觉得好，我就去这个 subscribe， 对吧？我就去就 follow 你，我就跟着他，然后我就自己去看了。我用得着你每天都在这个群里边准点到8点钟，你就把这个东西给推出来了。而且那个东西里边就不过就是一段经文而已啊，如此这般。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你如果你要写真的能帮助人的东西，你一定会冒犯人。就有些人会得到帮助，但有些人一定会得到冒犯的，他一定会不高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你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有冒犯人，但是你也有可能是有些对某些事情有一些评论，有可能不是那么的正面，就或者说你是在劝勉或者在批评。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就看了我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很绝望，哎呀，就没希望，连你都写成这样了，然后这个基督教还有救吗？啊，或者说这个教会怎么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样的反应。有些人啊，昨天我在分享那个扎加利亚那个报告的时候，然后正好就是他那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拉维萨加利亚威胁一个女信徒说，你不要去曝光我的恶行，因为如果你曝光了，我的名誉受到损害，你就要为成千上万没有听到我的信息不能得救的基督徒将来下了地狱负责。他强奸了一个人，然后他说你不能去告我，因为你告了我的话，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就会下地狱，他们就不能得救了，他们就听不到我讲道了。所以我说这叫属灵虐待，这是你们想看的属灵虐待。你们觉得没有属灵虐待吗？教会里边这就是属灵虐待。好，然后另外我的一个这个朋友就留言说，他说我们当时受的虐待更强，有人逼我写那个就是在去参加一个培训的时候要签一个这个协议上写的是你绝对不能透露我然后说的什么东西，或者说然后他后来中途离开，然后就逼着他说你绝对不能去说我的坏话，你如果说我的坏话，神诅咒你下地狱。威敏神学院毕业的博士说的，威敏神学院毕业的博士说的，威胁下边的信徒说你不能曝光我的恶行，你说了神诅咒你下地狱。他说我受的虐待比你分享的更严重，这个教会还有救吗？我怎么回应他？我们如何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一方面其实你有很多很多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可爱或者不是那么美好的地方，我们如何在信心和爱心在盼望上面可以去回应？所以我不觉得他是针对我的，我也不觉得他在批评我，但是我需要思考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如何去回应，你的信心如何成长， 你的爱心如何成长。所以我们如何可以增进我们的心？彼得的例子这样，这是路加福音五章开始。所以耶稣有一次在加利利的湖边去讲道，他要讲道，然后呢鱼都是晚上出来，大家知道太阳出来的时候鱼就沉底了，所以渔民打鱼都是什么半夜出海对吧，早晨回来。所以彼得约翰两位老兄那天就出海，深更半夜出海去打鱼，打了一晚上没打到一条鱼。所以回来以后呢累了绝望了，然后就把船停在湖边，然后就去把网也卸下来了，开始洗网了，就准备休息了。所以有一只船是彼得的，耶稣就上去说你把船给撑开，然后他就在船上教训众人。完了以后就说彼得，现在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没有任何应许，只是一个命令，或者说给他一个建议。你现在愿意相信我吗？你愿意凭着信心来回应吗？渔民是很有经验的对吧，我这白天我能打到鱼吗？或者说我辛苦了一晚上以后我一条鱼也没打到的时候，你还愿意听这个木匠的话吗？突然来了一个木匠对吧，然后说你去打鱼，把船撑开下网打鱼。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怎样了，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干什么，但是呢我愿意什么相信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他跨出的是其实是信心的一步，他跨出的是信心的一步。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是打到鱼了，最后的结果是他连网都不要了。他确实打到鱼了，结果把网给拉破了，所以他就是什么就撇下所有的对吧。他你们很清楚可以看到，就是当你以信心去回应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你的信心会成长，你的信心会进一步的成长。很简单，如果你没有信心来回应，就像你不去举那个哑铃，你的这个肌肉能变得更强壮吗？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对吧。你不是坐在那儿想，然后今天读了几遍这个经，然后什么祷告了几次以后我就怎么样，我的这个肌肉就突然就强壮了。你得在事情中间，在实际的生活中间去回应它，去思考它，甚至于去纠结这个事情。在这种过程中间你们会看到，所以彼得的这个信心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其实耶稣一开始说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承诺，他也知道的，但你愿不愿意去做就很简单一个事情。你的网已经洗了，太阳已经出来了，你还愿不愿意听耶稣的话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于是你可以看到的收获，只是总是在我们的信心跨出那一步以后你才会看到结果。没有什么说你是先得到结果的应许然后你再有信心，那不叫信心对吧。你如果已经有了结果了，你的行动就不是基于信心在行动。所以当我们真实的踏出信心或者爱心或者盼望的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以此为手段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才会相应的成长。所以怎么样去做的，如果我们用健身作为比喻，我们需要反复的重复的，你要不断的在信心和爱心和盼望中来回应神，你需要不断的重复。所以它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不是我做决志祷告的那一刻然后我就可以睡觉了， 当然我是希望如此，如果我是在病榻上最后那一天然后做了决志祷告，穿一下就进天堂了，然后剩下的一切苦难全部消失了啊，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要重复不断的去训练啊，去回应，去增长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增加你的杠铃的重量，所以你不断的在更大的事情上面顺服神的旨意，还需要略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对吧？你需要训练的地方略微有些地方不一样，你会要转换一点点，要锻炼到不同的地点，所以有不同的层面的挑战或者回应在那里，来帮助我们如此的成长啊。所以我们刚刚在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事工就是一种冒犯。如果我的事工是完全就是在做这个按摩的话，这是没有意义的。你做的任何事工都是一种冒犯，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所以它会不断的伴随着麻烦，伴随着失误，伴随着各样的误解，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留言。我听到的当最好玩的留言就是 Eddie 是反改革中的OK， 所以有可能是你们认识的某些这个朋友们这样说的，说 Eddie 在重庆的这个名声就这样的啊，所以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面。所以箴言十四章四节说什么？说你想要干净的话，你想要什么事儿都没有的话，你要怎么样？你最好别养牛，对吧？你家里边如果没有牛的话，你就不用打扫了。如果我家里边没有三个小孩的话，我基本上就很轻松了，对吧？你什么都不用管，你也不用教育他们，你也不用这个帮他们收拾，或者早晨起来花二十分钟帮他找袜子，然后，所以家里无牛，槽头就干净啊。但是如果你想要做点事情的话，你需要什么？你的土产要加多，你的产出要增加，你要干什么？你得凭牛的力，对吧？所以我一方面可以选择这个没有牛，家里边无牛，你不就轻松了，你就回去了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事情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要真的要在你的信心、在你的爱心、在你的盼望上要成长，你是不应该要惧怕这些事情的。我们需要去迎接它。事实上，即使你不迎接它，其实事情每天都照样发生的，它还是会来的。信主或者不信，或者说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你都无法避免。你睁开眼睛，今天就我的那个朋友萨琳娜说，他每天一睁开眼睛，他就想到我今天到哪去找10000块钱。为什么？他们家是个牧师，他的丈夫是牧师，所以他们在北京没有房子，然后他们就当时借钱买了一个小产权房，向父母借了钱买了小产权房，买完了以后还没入住就被政府强拆了，然后他们没有房子住，欠了100万。然后所以他每天早晨醒来，他就说啊，今天我到哪儿去找10000呢？我到哪儿能找到10000块钱？就是其实就这样的，然后非常非常辛苦。然后他在这个北京整个圈子里边，所有的教会的其他的人都说，萨琳娜不像一个师母，因为她不是一个典型的师母。其实生活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压力在那儿。然后他们两个，所以在北京牧会辛苦到什么程度啊？她丈夫2周以前 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太辛苦了，说突然听不到了，失聪了，然后住院，就可以到这种程度的辛苦，就他突然因为听什么都听不到了，太劳累了，然后就住院了。然后妻子呢说，我每天早晨醒来就想，我今年年底要把这个借的钱全部还完，我到哪去找10000块钱？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什么，仍然在，其实在每天在很辛苦的在服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仍然在追求着神的旨意，在里面，在哪里有着神的旨意。你如果想轻松，就什么，你把牛牵去什么，请去卖掉，对吧？但是如果你希望你能够成长的话，确实是需要凭着什么，凭着牛的力量。所以有一个教会，当然现在那个教会的牧师也因为丑闻下台了，我就不说名字了，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非常著名的教会，曾经他们有一次教会就开这个 staff meeting， 就是开这个长老执事会，所以一般周二早晨之类的就在开这个会，就是其实是个闭门会议，但是呢教会很大，大概好几万人的教会，所以执事们长老们也可能50-60个人就在这儿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就有人敲门，然后呢有一个执事就去开门，开门完了以后呢就回来报告说，外边有个流浪汉在想要看看我们教会有没有办法给他点食物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说，哎呀，我们现在正在忙着开会，我们把门关上，然后就说暂时我们是不服侍的。但是这位牧师就说，他说，其实你们想一想，我们开会是为什么，我们开会是要为什么？我们难道不就是要讨论如何帮助这样的人吗？所以他认为说，他这是一个 teaching moment， 这是其实是一个我们成长的机会。就当这种事情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单单的为了我们去应付这样的事情，而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如何来反思我的信心如何成长，我的爱心如何成长，我的盼望如何成长，我如何去回应站在门外的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并不是为了要帮助他，而是为了要思想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我是应当如何回应，我应当如何去成长。所以这很重要，就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思想我当下如何，我更有信心的回应，如何更有爱更有盼望的去回应这一切，使得我的信心和爱心和盼望可以成长。所以每件事情都是一个 teaching moment， 你可以这样想，我去不断的去想，哦，这个事情来了，所以我怎么去借着它，神要让我的信心在哪个方面成长，或者说神要照亮我，让我看到我在哪个地方还缺乏爱心，我需要如何更有爱心的去回应他，如何更好的去处置他，或者我如何可以把盼望带给别的人，我如何可以更有盼望的看到，虽然这个事情是如此这般，但我们的神是可靠的，是我永久的盼望。你怎么样保持你的心是常常与基督同在的，而不是去想着去如何操控或者把麻烦给解决掉，去操控别人的行为。我们 CIU 有一位这 CIU 的这个校友叫 Ray Rising， 他在哥伦比亚，南美的哥伦比亚做宣教，被游击队绑架了810天，所以他被捆着，基本上每天就是只有大概1-2个小时放他下来放点风，然后吃点饭，然后长期都是被捆在2个树枝之间，用铁链子捆的，就他就这样待了810天，最后才被救出了。所以他到了120天的时候， 180天的时候，他才想清楚这个事情。他说当时他坐在那儿，然后呢就想着我下一次什么时候放风啊，然后就趁着这个时间就在抱怨神，说在神为什么你把我呼召去宣教，然后让我又被游击队给抓住了，然后他们要赎金，然后美国政府又不付的，基本上就政府是不会为了这种事情付赎金的，因为一旦付赎金的话，其他的宣教士就更危险，就你一旦付了钱，那么其实你就是鼓励别的这个游击队也去绑架宣教士，所以基本上就都是这样的。我们回来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是就是你跟你的宣教机构是有一个协议的，就他说如果你在那边遭遇任何危险，你不能起诉宣教机构，就是所有宣教士都这样，你得签一个协议，一旦我遇到生命危险，我是不能去起诉我的宣教机构。然后我们回来之前，他们叫我们包括孩子们都把指纹留下来印在纸上，然后存档，一旦你在战火中间什么失踪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以后还有可能把你找得到，你的尸骨在那儿，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宣教士的生活是这样的生活。所以他在那儿，然后他说我找点时间，然后来可以抱怨一下神，然后哀叹一下我的生活。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他想心中想起来耶稣对他说什么瑞，他说我爱这些人，我想要在他们中间给他们传福音，我爱这些游击队，我爱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让你在他们中间待着的原因，因为你在这个中间你可以见证我的存在，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向游击队传福音的，唯有你能够做这个事情。所以当他到了180天的时候，他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才知道哦，当耶稣与我同在的时候，所以这不再成为一个负担，而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我的这个特权，或只有我一个人能做，主把我呼召到这个地方来，在这群人中间，让我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可以见证我的主是跟我同在。所以后来他有一本书啊。这个书不是他写的，是一个著名的这个调查记者写的，就帮他写的，叫做《游击队》，Gorilla 是游击队啊，游击队这个绑架的这个人质，所以就专门讲这个故事。所以，当我们就你如果想清楚，当你碰到类似这样的，所以很少有这比这种事情更极端或者更戏剧化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事情中间，我们同样可以清楚的知道耶稣与我同在，他愿意让我借着我的环境来锻炼我的信心、爱心和盼望，于是我可以更有信心、更有爱心、更有盼望的去回应我所遭遇的一切。所以信心的反面并非是怀疑，我们经常在谈这个问题，信心应当取代的是恐惧。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若知道神必拯救我，我可以有信心的平安的应付这一切，或者你只是出于恐惧，当你在恐惧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信心的，你的决策或者说当人质疑你批评你的时候，你的目标是辩护或者防卫，还是我只是更有信心的来思想来回应，我知道这一切是如何的，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或者你在决策的时候，不管你是要找工作还是要结婚，还是春节要回家去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到底在决策和选择的时候，你的动机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恐惧你做出这样的决策。我们可以思想，如果我有更多的信心，那么我在 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我的信心会取代恐惧，让我更有平安的来回应生命中的一切。我们需要用盼望来代替绝望，所以其实基督徒最强的见证不是你在口头上说什么，不是我们在网上吵架或者说人家是异端什么之类的啊，那些或者说去咒诅别人下地狱，我们最强的见证往往是什么？在面对长期的苦难或者死亡或者失丧的时候，我们所彰显的这样的忍耐、坚持和盼望，不是别的东西。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往往是看这一点。信心是表达不出来的，你很难说我有信心或者没有信心，其实，但是你能表达的很清楚的是什么？爱和盼望，你是能表达出来的，或者说爱和忍耐，你是能表达出来的。于是，很多人会因此而被耶稣所吸引，他会觉得，哎，对呀，就这个，这些人好像确实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有点不一样，他们能够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下面都可以坚持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或者以爱心来回应的时候，于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我们真实的盼望彰显出来。就像彼得说的，你们随时心里边预备温柔的回答，然后能够说明你的盼望在哪里。我们需要以盼望来代替绝望，不容易，反正有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时候又绝望了，然后需要反复的回到神的话语，因着这样的盼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盼望，使他让万有伏在他脚下，使教会作为万有之首，这样的盼望之下，你能看到。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经常有意识的，我也跟我的朋友们分享，他们很多人其实真的非常绝望，真的非常绝望，包括从前教会的，我们在北京的 Logos 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们，真的非常绝望，就是完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5年6年了，他们现在还处于极其动荡的生活中间，没有教会，然后婚姻去破裂。我一个朋友今年马上下个月他要离婚，然后他要开庭了，然后就是这样5年6年这个事情就一直没解决，然后还一直在往下恶化，然后你甚至于无法帮助他。这对夫妻要离婚，然后我把他们俩叫到，我在北京亲自去找他们，把他们叫到面前来。3、4年以前的事情，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只要两个还希望在一起，只要你们还希望在一起，我就可以帮助你们。我说我希望你们俩每个人都诚实的对我说，你们还愿意在一起，我就可以全力来帮助你们。我们当时甚至于是有可能有计划搬到北京去帮助他们。有一位长老，他在北京有个房子，他说 Eddie 你来住，我让你到北京来住，你去帮助他们。所以当时我们实际上是有可能有这样考虑，但是他们两个坐在那儿，丈夫说我愿意，然后妻子在那儿盯了我10分钟，就是没开口说，他就是没开口说我愿意跟我的丈夫继续在一起。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甚至于好的时候到了要把房子卖掉去宣教的地步，他们想去外蒙古宣教，他们愿意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去宣教，从前是那样的人。然后到了那个地步，就妻子就在那儿看着我们，关系非常好，看了我10分钟，他就是没开口说我愿意跟我的丈夫恢复关系。所以如 何来如何来面对，真的非常绝望。 你不知道怎么，就其实这种事情就在你的边界之外，你不知道如何可以更好的帮助他们。所以我只能判断，就是如果他都不愿意回答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后边他还愿意努力来修复他的婚姻吗？基本上不太可能的。所以其实五年以前我就知道他们有可能会走到这一天的，但是当你一步步的看到他真的走到这一天的时候，到下个月就要开庭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非常伤感。这是我非常亲密的同工，认识差不多10年，也在读神学，也曾经读过神学，也在教会里面做很多服事，但最后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走他们的信仰之路。如何去回应他？其实没有办法，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就是从现实的层面上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唯一说，我在情感上支持你们，你们做什么事儿，你都可以找我倾诉，你随时给我打电话都可以啊。但是对这个婚姻本身是你是觉得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彰显你的盼望，而不是更多的去以绝望去笼罩它。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在每个新的一年，我们知道所有的美善力量 shelter 那个确实翻译的不太好，是笼罩在我们上面，去帮助我们能看到神带给我们的复活的盼望在哪儿，他的大能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掌权在哪里。我们也需要用爱来代替我们的私欲。所以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 last love 的时候，就爱是付出的，私欲是索取。你是否坚持神的应许，愿意为他的名付出爱？付出爱其实爱是一种冒险，就很简单。因为当你爱的时候，你敞开你自己，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是把手张开去拥抱别人，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受伤，你很容易，至少你会觉得很容易有受伤的感觉，如果对方不接受的话。但是你是否愿意因着神的应许在那，你可以敞开你的双手去拥抱那些可能神爱但是你不觉得特别可爱的人。或者在教会里边，你是服侍和奉献者，还是你仅仅是一个消费者？我在教会里边服侍，所以也有弟兄姊妹离开我们教会，他们给的理由是说 Eddie 的心思不在牧养上，他是想要宣教和职堂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得不到他的更好的牧养，他不会每个星期给我打电话想来探访我，或者他不会在我需要哭的时候他就陪我哭，所以我决定去别的教会。 OK， 那怎么办？没什么办法，你只能祝福他。所以愿你在别的教会你能够更好的得到牧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其实都在这个过程中间，确实你都有你自己的这个边界，你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爱是没有限制的，我们仍然可以去爱他，仍然可以知道其实你是爱他的，只是在这个上面有可能你会遭遇某些挫折。但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真实的去敞开，去爱，去冒险，于是我们可以有更强的爱的能力，可以更多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我在做的这个其实有很多事工都一样的，每个星期付出2个小时，光是这个分享讲就是2个小时，每个星期都在网上做这个释经讲的工作坊。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工，就当你们思想这种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很多教会可能是缺乏讲道或者是释经的这样的训练的，很多教会是这样。所以 我已经坚持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所以第三期已经要做完了，有很多人，可能五六十个人在这个里边接受这个释经讲道坊，我们一起在分享，或者每周都在一起在沟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的若干的失望，若干的失望，布置作业是没人做的，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只是随便听听。然后你说，哎，大家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反响没有，你们有什么感受没有，也很少有人回答。就是你在网上分享的时候，你像对着一面墙，或者对着一个屏幕，你都不知道对面是什么。然后也有很多人是不参加现场的，他说，哎，你把回放放出来，然后我们就下载，然后我们就听就完。所以我已经搞了，这一期已经做了二十周，做到二十周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不知道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是不断的有失望，你不断的有失望，你布置作业说你们读书，你读那个平衡的讲道，然后也没人读，或者说你说交一个读书报告，没有人会这个真的会交这个读书报告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在思想，就当我们的服事到底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时候，服事并非一个短期的过程。就当我们建立教会一样的，你不是说你带他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就完了，他就自动成长了，或者说你做了一个基础的门训让他受洗，他就一切就圆满了，他就在教会里面就成为一个生命。就是往往不断的有各样各样的事情在发生，然后你不断的遇到各样的挑战。所以最后我说你们一定要给我作业，最后就结束了我的释经讲道坊，不做了，你们得给我反馈。所以有人反馈啊，其实他说了什么这不是很重要，他说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曾经被这个一个机构骗到马来西亚还是这个东南亚去了啊，去了以后呢，就在宣教机构里面半天学习半天做工。他说他在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害，说不准给他的母会联系，课堂上同学下课以后不准私自联系，不准聚会，不准留电话，周日的讲道只跟这个宣教有关，什么都其他都不讲，然后每天下午要去公园里边一个人去发传单，去传福音等等。哦，这什么东西啊？这叫宣教机构吗？你们觉得这叫宣教机构吗？那就是这你们彼此不准留电话，不准联系，下面不准一起吃饭，然后不准跟你的教会联系，你见到宣教机构你就是宣教士，你就不准跟母会联系啊等等，就各种各样的。所以他说半年以后他觉得受不了，然后他就说签证到期了，身体也不好，他要回去。那个机构威胁他说你不能回去，你必须再来，不然的话赔3万块钱给我们，我们投入了在你的身上，要训练你作为宣教士。OK， 但这个故事本身不重要，这个故事不重要，这只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位姊妹通过这个释经讲道坊，其实我看到她敞开了，她对我其实是已经敞开，就是她在分享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是她会再隐藏的。所以你会觉得你的这二十周的这40个小时，我录的这个视频大概都已经有40到50个小时的视频，那个好几个 G 的东西在那上面，你会觉得其实在这个上面还是有价值的，你会看到这个价值。但它并不是你一周就看到，或者说当他不做作业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个价值在哪里。我需要始终的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是能够帮助到人的，我需要始终相信这些东西是在建造教会而不是在拆毁。我需要始终相信当我们付出这种爱的时候，这个种子会在人的心中会成长会发芽的。所以 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特别教会层面上你们这些做带领的人，当你们遇到这样的麻烦的时候，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个事情是否是本来它的目的所在，是否我应付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做的一切，还是借着这个事情我能够更有信心，更有爱心，更有盼望的来回应这个世界。让我们一起祷告。神，我愿意你借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事情，即使是明天的事情，我们也不太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事情中间，凭着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来回应，让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常常的思想，你要教导我们如何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仰赖你，更多的看到你的荣耀和大能，借着你的圣灵来工作，也借着我们爱心、信心和盼望的回应，让我们真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我们自己的爱心、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因体会到你的同在而有所成长。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408首，稳当根基。
在我翅膀荫下。
奉献是基督徒崇拜的行动和蒙恩的管道，反映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感谢和委身。信徒用自己蒙恩所得的财物来崇拜上主，供应上帝的仆人和地方教会的开支，支持教会传扬福音，扩展上帝国度的事工，周济穷人，关怀民生。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朋友，请暂时不要参与奉献。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第121首《立愿歌》。
就是这样。
我们一同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一同领受救主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同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但愿全能的上帝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加添我们行善的力量，使我们以圣洁的样式，不断来荣耀他的名。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们。我们一来唱三一颂。
普天之下万族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名，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啊，
大家请坐。好，报告几个事情。首先呢，是本周的小组查经呢，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那么有的小组的进度呢，有稍显有点滞后啊，按照每个小组各自的进度而来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呢，下周的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的12到第30节，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12到第30节，下个主日的话，应该还是调休上班吧，对不对？应该是上班日。
如果下周的话是上班日的话呢，我们的崇拜时间还是延迟到9:30开始啊，到时候我们会在教会的群里面有通知。不调休，那就9:00正常开始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9:30是常态化的，不是，都是特殊的，对，节气的特殊手段啊。那么，耶稣基督呢，常常呢用宴席啊来比喻天国的道理。那么呢，在今天中午的12:00呢，教会将举行新春的聚餐。聚餐的地点呢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教会旁边的九州喜宴，也就是之前我们教会有聚餐过的，可能就栋梁和西会已经结婚的那个地方吧。对，那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在先前呢，在教会群里面已经有收集有报名的哈，目前呢有37位大人和12位小孩报名，报名呢还没有截止，依然可以继续啊，就大家不要紧张啊。那么我谈一谈哈啊，谈一谈收费标准啊。成人和12岁以上的呢就20块钱一位，6到12岁的孩童呢就10元一位，6岁以下的小孩呢就免单啊。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哈，金钟武的阿姨呢是教会出大头哈，教会请客。但是呢，我们这样吃爱宴的话呢，我们目的哈，不是吃喝，像张春武师兄讲的哈，不是以这个为目的啊，这只是手段啊。目的是要大家借着吃喝好好的团契相交啊。所以呢，如果先前哈、还没有报到名的弟兄姊妹，欢迎继续在我这里来报名。那么今天来的新朋友不少，我们来欢迎一下哈。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新的朋友，玄武要不要先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欢迎你回来。
我也没有想得好怎么跟大家说这件事，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主，终于回来了，
很高兴见到大家。很久很久没有回来了，一年多，就说可能很多人也不认识我，所以说只是说我以前是在这里聚会的，因为一些原因这一年多都没有来，然后也没有在家中跟我家庭长期的分离，然后这今天是重新回来的一个开始，愿以后能够不再被这种原因的束缚。能够每周都过来啊，能够以前的跟以前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交通，还有我不认识的其他弟兄姊妹能够建立起联系。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新年快乐！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艾玛和张聪牧师。还有小金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我叫曾双英，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之前的时候在教会因为时间的原因，孩子要上学照顾孩子，然后也因为有点远，就没有坚持得很好来到教会，然后这个教会稍微要近一点，就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就是把这个时间能够兼顾得好，能够坚持到这里来，跟大家聚在一起，谢谢大家。
来过的吧，小青的先生来过的吧。
啊，这个。大家好，我叫陈鹏，然后我是那个跨省回来的，戴口罩。我是那个小静的那个家人，然后我是一名资深的慕道友。不好意思，我接触那个教会也有将近10年了，然后一直还没有信主，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得到大家的带领。那个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好，我叫肖一，现在是大学2年级在读。 我是一个非常资历很浅的慕道友，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然后今天看到那么多可爱的兄弟姐妹，真的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受震撼，希望以后能更多的参加这样的活动，也非常感谢段阿姨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大家好，我就是重庆人，然后那个我是过年回来，然后来到这里联系的人勇姊妹，然后那个我就是张松牧师所说的萨琳娜跟义军牧师的那个教会过来的，是在北京的安道，然后我是在我今天我跟未婚夫一起过来，然后我们都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这过来是过年，然后待两三周吧，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咱们这个教会，然后也希望就是能够更多的跟大家有连接。好，谢谢大家。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我叫张玉涵，然后我微博不上厕所去了，他叫阳光。
欢迎欢迎。
爸爸呢？
大家好，我们是一家人，我是倩倩的哥哥，他是倩倩的嫂子，然后我们也住在重庆，然后我们那个教会最近没有聚会嘛，然后正好过年就来这里跟大家一起聚会，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大家可以稍事休息，彼此问安。我估计可能也没有什么讨论的时间了吧，待会儿就直接去吃饭。十点到那儿吧啊。对。
哎呦，我那个因为临时有安排，然后没办法参加了。
没想到又来又说来。
因为他那个要回老家。
我这会儿。
我懂你，我说的是。
那对那个位置，我直接把那么两个位置发钱发给你。
不用
吗？
这个可以分享吗？没有了。
啊，没有。
人家家人运输身份都要开了，那个。